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继续的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我是文慧。
弟兄姊妹您好，我是杨丹。
在过去两回的栏目当中，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讲完了约伯记、箴言还有传道书这三卷智慧文学的内容特色。那智慧文学当中提到的智慧呢，可以说是我们呢、这个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的模式，这和以色列人的生活以及思想是分不开的。
对的，因为智慧文学和其他的文学相比呢，它是有相当鲜明的特征的。那一共呢就有四点，今天文慧杨丹就逐一的来讲它的特征了。
好，请拿出你的纸和笔啊，记下这些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是智慧文学着重于个人的层面和实用的层面。智慧书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实用性，当中的教导能够帮助年轻人怎么样在社会上立足，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
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吧，约伯记就说出了为什么义人会受苦呢？而箴言所讨论的题目更加的广泛，有圣经学者就指出，箴言主要呢就讨论八个大的题目，分别是家庭关系、节制、勤劳工作、控制舌头、邻舍、朋友、财富和品格的。那这些题材啊，都是说明了智慧文学就从一个实用的层面出发的。
好，我们再举多一点例子啊。
好的，
那第一个题目是家庭关系啊，我们就可以看看了这个箴言的十章一节，经文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节制的例子呢，是箴言的25章28节，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那第三个题目是勤劳工作，经文可以看到箴言的10章4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那么箴言的第四个题目呢，控制舌头，例子呢是箴言的10章19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益处。而第五个题目呢是关于邻舍的，例子呢可以看箴言的3章28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意思呢就是要和邻舍呢守望相助。
至于第六个题目是关于朋友的，箴言的27章9节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而箴言的第七个题目呢是财富啊，那么例子呢是箴言的19章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好了，最后的一个题目品格，例子可以看到箴言的16章11节，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
那从我们刚才呢所举的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看见不同的题材啊，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呢，智慧书呢是属于个人性的，并不是呢写给整个民族的。而智慧书的目的呢是提醒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应该具备怎么样的人格品质，以及呢要逃避哪一些的诱惑和危险的。
智慧文学当中有很多感性的人生体验，那刚才箴言书呢就是其中的了。而它当中提到的价值观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他们不但是在写作的年代适用，而且在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呢也可以用得到的，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指南。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说智慧文学的第二个特征啊，它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表达出对神的倚靠。倚靠耶和华的表现呢有两个方面，那既要敬畏神又要远离恶事。例如呢箴言的3章7节和箴言的16章6节就讲到敬畏神，而约伯记的1章1节啊则开门见山的把敬畏神和远离恶事呢连在一块。
另外在约伯记的38章到42章当中，还有箴言的很多的格言都提到了神是掌管一切的真神，他既是一位创造者也是一位审判者来的。
而箴言呢，更有两句经文是直接讲到神的创造的。第一句呢是三章的十九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第二句呢是二十章的十二节，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
有的圣经学者呢就指出，在圣经的这个智慧文学当中，就说到了很多对神的倚靠方面的，这呢就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说。
究竟哪三个不同层面说到倚靠神呢？那么第一个层面呢，就指到呢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呢以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呢为一个中心点，然后呢应用在日常的这个生活经验当中，互相结连。指出呢，既然只有神能够赏善罚恶，那么忠心于神的人呢，就要将人生的各个方面都放在神的眷顾之下，例如呢家庭、社会、宗教等等。
第二个层面的内容呢，就是说神的同在超越了先知、献祭的或者是祭司的范畴，而神的同在也可以在神的子民当中，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感受到的，因为有神的智慧在他们中间。
而第三个关于对神的倚靠方面呢，是智慧和以色列民生活指引的妥拉呢是认同的，例如呢箴言三章一到十二节和四章四到五节里面提到的诫命，就是妥拉强调的生活指引。那么妥拉呢大致上可以说呢是以色列民的一个生活的规条或者是律法。
对，智慧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敬畏耶和华。敬畏呢是指着要顺服妥拉和一切的宗教的仪式，并且和神维持一个密切的关系。
不过呢，在约伯记和传道书这两卷的智慧文学里头呢，作者并没有提供生活指引，反而是记录了反常和无常的状态，进一步的说明人是无法测透神的法则，神的公义是远远超越人的软弱，而人的本分呢，就是要谦卑的信靠造物主更高的智慧。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看智慧文学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说它的权威性。智慧书它不像先知书那样的用直接启示的方式表达出神的旨意和他的权威，可是作者他收录的智慧呢是符合了希伯来人的信仰观的，所以有一定的权威性。
其实呢，这个智慧书所宣扬的是间接的权威，例如呢这个箴言的第二章就要求读者要听从智慧，那么背后真正的意义呢是指出神才是智慧的源头。
好，到现在我们就来看了智慧文学的第四个特征，是说到它的整体性和文学的表达性。那智慧文学基本上是诗歌来的，写作他们用的那个文学技巧呢，和诗歌就没有太大的分别，主要的题材还是用着平行体。
那么我们之前呢已经详细的和弟兄姊妹解释过平行体的特色，什么是平行体。凡是诗歌文学题材的特色呢，都适用于呢智慧文学。
对，智慧文学在平行句之间又有强化、比较、敌境、对照等等多种的关系，在写作的时候经常用到了比喻当中也是明喻啦、暗喻啦，还有拟人、夸张、设问和对比等等不同的修辞技巧的，而这些都是容易在经文当中找到的。
那么讲到这儿呢，就让我们来温习一下智慧文学的四个特征。第一是智慧文学着重于个人的层面和实用的层面，是生活中的一个指引。
第二个，智慧文学表达出对神的倚靠，当中包括了两个方向，既要敬畏神，又要远离恶事。
那么智慧文学的第三个特征呢，是它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呢，虽然是比较间接的，但符合希伯来人的信仰观。
第四个特征是智慧文学在整体上的有一个整体性和文学的表达性。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可以掌握好这些特征，帮助你来查考神的话语。
在智慧文学当中呢，是可以分出几种不同的文学形式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呢，是格言。箴言呢，就是用格言的形式来写的。
对，可是除了格言之外呢，还有谚语呢。谚语就是说，在民间当中流传的一些固定的语句，用简单的、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比方说，我们中国就有了"360行，行行出状元"，那这就是一个好例子。
而在智慧文学当中啊，另外呢也会用谜语、寓言、劝勉、对话、赞美诗和祈祷文，甚至是智慧目录和歌颂祝福等等。那每一种形式呢都有它特别的风格。
是，只要弄清楚了所看的经文是属于哪一种的文学形式而写的，那么就可以更正确的来解释智慧文学了。
那么在下一次的查经法当中呢，啊，我们就会开始详细的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啊，不同形式的智慧文学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请您一定要留意收听。
它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